这个谢意。谢谢大家。
你举手示意我，然后您可以跟那个田老师交流一下。啊，那边穿红衣服的那个啊，你好。
小时候我觉得主要媒体是收音机和电视，那么这个媒体，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被动的。这样的话，把声音结合的媒体具有很好的发展。那么每天我们听一回当兵车。下回地点之后，我们整个第二天几乎都在讲这件事。然后觉得什么呢？就要赶回家，赶快的打开电视。那么现在网络的话呢，是一种主动的媒体，我们主动去点。那么我想问的是，田老师说一下现在这个新兴媒体发展的现状，而且面对网络现在。
这个网络评书现在已经有了，只是说可能还不那么太多。网络评书要比直接听广播看电视呢会更好一些，就是你想听哪个就是点哪个，是这个样子。但只是呢，网络做评书囊括的东西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想，网络评书的发展，也许是评书艺术发展的一条道路。最后，它是代表了评书发展一个方面。但是呢，广播的评书和这个电视评书呢，我觉得它也同时会存在。尤其是广播评书，现在广播评书最初在广播里边的时候，就一听播一段。现在有的广播电台是播两段，就是头两天我上廊坊广播台去的，廊坊电广播电台播一个评书频道，它一天播八个小时，所以我想这都是这个评书艺术的影响和评书艺术有一些听众的影响。
听那什么娃艺，然后小娃艺刚才也哭，还是最惨，所以我说都把小米出来第三
啊。所以这个MP3 呢，它出的是录音东西，所以我那个录的小娃艺呢是电视，电视音如果要想出的话，就从电视上转成了录音。但是当初给这个录小娃艺的时候呢，是我们辽宁省文联的一个公司给他录了这个小娃艺之后呢，等于省文联公司就把这个小娃艺的版权他补有。这样的话，现在如果你要再想要他的补书，把他的转成广播，得需要找他们，需要找他们呢，这事就比较麻烦了。与其找他们，倒不如我自个再重新说一遍。现在还没有时间重说一遍，找个时间呢重说一遍。
那个就是您是开创电视厂的这种模式，现在好多电视台的那个电视
厂
都取消了，
双三
套的也都没有了。
啊，然后那个，对，你说吧。
问题是，就是您怎么看这些电视节目的发展形势？
这个
还有一个啊，到了，
走进电视收藏的，那是1985年，再到明年的话，电视评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电视评书曾经一路在全国辉煌，就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在中央电视台播这个《水浒传》的时候，那是1993年，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有4个频道， 一天播12回，就12时间段。所以当时呢，李金斗曾给我开过一个玩笑，他说呢，他说这个您知道吗？今年联合国下一通知，我说什么通知啊？说今年联合国说是前两年评春年，我说这是什么？当时开一个玩笑，因为当时呢，云南台、贵州台，包括山西台、河北台，全国很多省级电视台都有电视评书栏目。后来呢，逐渐的这个电视评书栏目呢，逐渐的受缩小了，因为现在中台呢，最后的一个第三套呢也没有了。但是在北京台还有，辽宁台还有，山西台还有，内蒙台还有。它的时间段呢，都是那个最好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也看不到。我想这事情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电视评书要作为一个栏长期播出，它需要有一支这个非常精干的、非常庞大的评书演员队伍，就是评演员播出的东西。得播一个这个呀，那个也爱看，那个也爱看。他老是的，就像看电视剧似的，要各有所长都这样。但现在由于这个演员队伍不是那么整齐，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这个播出，如果觉得收视率一下子呢，电视台是以收视率为衡量节目标准的，所以他们有的就觉得咱就给取消了，这个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呢，在电视评书有的栏目里边取消了，不见得说这个电视评书就今后不可能当存在，或者今后就没播过电视评书，仍然可以重开启。我记得是上海东方电视台从来没播过长篇评书，我就用一部这个双标记就打进去了，就播了。播了他说你还有朋友说没有了，没有人就停了，就不播了，就这个样子。我想想今后如果说就是有一部评书值得的播，说他开时间播一年，然后没有说再不播，也许这是一个发展。这是这个电视书的问题。这你说这个书场评书呢，是前一个阶段的这个林丽蓉女士在后海开了个书场，我还去过一次。我认为评书艺术最早的时候就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的时候是在书场里。那么今天在武大给同学们这么演出，其实这是一种书场，真正的这个舞台书和观众直接互动呼应。其实这是才能够作为演员来讲找到最准确的感觉，作为观众来讲能找到了最准确的享受，就是艺术享受，它是这样。但是现在由于文革当中这几年这个评书这个断档，很多书场都已经亡了，所以再没有启动，很多这个评书的观众也没有接续的排下来。评书艺术在整个人艺领域里面是弱势的群体，因为评书演员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是很多人呢去呼吁引起有些人的关注。其实是现在如果要是在北京或者天津这样的地方要开一个像样的书场，从规格上、从这个气氛上都有一种时代感觉，我想他会有很多人到那去听书的。因为听书看戏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一个习惯。
正如您所说，这个听看戏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一个习惯。评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影响了每一代的中国人。那么，作为一个说书人，您是怎样您是怎样理解说您的说书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成长，或者是说我们在一种心理人格的塑造？还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是为了什么说书？谢谢。
我呢？倒着回答你这个，先回答你，我是为了什么说书？我为了什么说书？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可以回答。第一，因为我父亲、我爷都说书。第二呢，当时我想干别的干不了，我只能说书。所以说，这就是我因为这个说的书了。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呢？你说， 我是怎么样的影响了人格的塑造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呢，我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是相信听书看戏对青年人，尤其对青少年，在这个形成世界观上，它会有一种积极作用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现在因为说书说的都是历史故事，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说书所向人们阐述的、所向人们灌输的那种思想观念，有那一部分还带有着中国的传统观念，甚至说也包含着儒家思想。你比如说仗义勇为啊，什么呀，为官清廉呐、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是我觉得还是今天我们应该继续提倡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灵魂。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到任何时候，它不能没有自己本民族灵魂。如果说一个民族没有了本民族的灵魂，只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看见谁的日子过得好去学习的话，我觉得这个民族就是最悲哀的民族。所以说呢，我觉得用的评书艺术能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的传播，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传播能够是一点力量，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就经常跟你讲，我是讲述着以往的故事，我说编造着合理的谎言。我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一份愉悦，在愉悦当中有一份感悟。如果你也有一点中肯的点头，我就很满意了。
你好，你好，我是博士啊，我是您的一个忠实球迷啊，我问你什么问题啊？我是东北人啊，从小就听你的评书长大啊，你讲的小华裔啊，对我个人影响都很大。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看见你的头发有一些苍白了，我感觉很难受。没讲小华裔的时候，看您您的头发并没有那些。先看到了，确实感觉有些多。但是跟您讲故事时的那种激情和您的动作都那么流畅，而且言到其中，我感觉你和我是，就是说，说实话，我是您陪了我们这一代啊，你像以前有人说这个，你们就是老师，您就像我们旁边的亲人一样，您的身体健康和我们息息相关。我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
刚才说话筒说了，这声音那个距离太远，离得太近了。
先生您好，我刚才看这个表现两首，使我立刻联想到中国当今的两三次形势。我非常想问的是，詹宁啊，我刚才看的就是口子大，这个案子足有多大？是不是立刻先联想中国现在啊，应该说这里出现的这几个大案子，没有一个案子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阻碍，不妨碍有其中两样出现啊。我现在去需要问的时候，在您讲这样评述的时候，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对当前的反腐形势是怎么想
的？这是一个很敏锐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我讲这个潘阳顺呢，是可能会使人们联想到今天的这个反腐形势，因为呢，腐败、反腐败、清官和贪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承传下来的。我想今后呢，恐怕他也不会 当官没有了都是这么情况。比如说包富公，比如说海瑞，之所以为人群众至今谈起来还爱戴，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清官太少，盛世不服其清官。你比如说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时候，那时候你说谁是最清廉的官，好像说不太清楚。只有在这个社会发展当中赃官很多的时候，这清官才很艰难的冒出来，才给人民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呢，一个国家一个朝代随着它的发展，这个反腐永远是他一个任务。如果说他抓得紧，反腐就会好一些，贪官就好一些，清廉正廉明的官就会多些。我今天说这个潘文龙，也可以直爽讲，也是对于当前反腐形势里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希望清官不多，贪官更少，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会有办法。
非常感谢钱老师，我们听到咱们已经9点，刚才钱老师讲了一个半小时书，跟大家交流了半小时，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热烈的感谢钱老师，所以放心的谢谢钱老师，谢谢钱老师。那个另外各位同学还想跟大家